九篇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十七节，求你厚恩，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二十五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三十三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我们再读第八十二节，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你何时安慰我？我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八十九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一百零五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读第一百四十节，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回头读一百三十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第一百六十二页，62节，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裸物。一百七十节，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搭救我。第一百七十二节，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么多。感谢主，这一次我们要用每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再继续来看诗篇一百十九篇。因为我们在二月份的时候，曾经在燕子湖饭店，我们开始了诗篇一百十九篇的研读，但是我们的时间并不够用，所以我们这一次呢，要继续上一次所谈论的。那因为今天在座的可能有许多人是第一次没有来过，那就是第一次来过，经过好几个月以后，我想可能我们的印象已经模糊了。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特别是今天晚上，我想我们大概很快的，我们把诗篇一百十九篇我们曾经谈过的几个重点，我们很快的像蜻蜓点水一样，我们很快的把它点一下，然后我们就继续谈论诗篇一百十九篇。我想大家读诗篇一百十九篇，第一个印象就是它是最长的一张圣经。为什么它是最长的呢？因为这一卷书能代表我们神心中所要向我们发表的话。像一百三十二篇，那里是讲到谦卑，讲到谦卑的时候说我们像断奶的小孩婴孩一样。谦卑并不是轻看自己，谦卑乃是不看自己。那一个不看自己的人就没有什么话说，所以诗篇一百三十二篇可以说是非常短的。对不起，是一篇诗篇一百三十一篇，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诗篇一百三十一篇。所以呢，是在圣经里面许多诗篇里面非常短的一篇诗篇，这是诗篇一百三十二篇。但是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呢，刚好是相反，因为这一章的圣经，特别是提起神的话，所以我们说过，凡是关于神的话， 的各方面，我们都能在诗篇一百十九篇找到。一面他给我们认识，让我们认识神话语的本身，到神话语的性质。因为如果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明白神的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所以他提起话的本身，然后呢他也告诉我们读神话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他必须具备哪些条件，然后最后呢也让我们知道到底读圣经的路在哪里，或者说方法在哪里。所以可以说关于神的话的各方面，诗篇一百十九篇都为我们解释清楚。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怎样读圣经，我们要知道怎样进到神话语的丰富，我相信诗篇一百十九篇给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指引。所以我们知道难怪它是一张篇幅非常长的一卷圣经。那这是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呢，我们曾经看见过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呢，它是一个它的结构非常的特别，它一共是一百七十六节。但是这个一百七十六节呢，圣经自然的把它分作二十二段，而每一段呢都是八节，所以二十二乘八刚好是一百七十六。那为什么分成二十二段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字母总共只有二十二个，不像我们这个英文的字母二十六个，它只有二十二个。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二十二个字母呢刚刚好能够把诗篇一百十九篇分作二十二段。那么头八节圣经呢，每一节圣经一开始都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到了第二段的时候就是从第九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六节，那么每一节圣经开始你知道它刚好是用了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来开始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刚刚好我们能用完二十二个字母。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我们称它二十二乘八，意思就是说一共是二十二段，而每一段都是八节，而这八节圣经呢每一节开始都是用希伯来文同样的一个字母开始的，一直等到我们用完二十二个字母为止。那这个我们知道是诗篇一百十九篇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知道像这样的结构在诗篇里面有好多，称作字母篇，意思就是说很多的圣经节是用圣经的字母，就是希伯来的字母开始的。但是呢像诗篇一百十九篇这样的个结构并不多，在诗篇所有的里面是最特别的一个。可以说别的诗篇是字母不错，但是没有说是这样刚好是二十二段，而每一段刚好是八节，而每一节呢都是用同一个字母开始的。那这个只有诗篇一百十九篇刚好是一百七十六节。那么我们曾经看见过，或者是我们曾经发现在圣经里面不止诗篇一百十九篇是这样的结构，我们也发现耶利米哀歌也是这样的结构。耶利米哀歌我们知道总共只有七章，然后呢如果你读箴言最后一章就是三十一章，从第十节开始一直读到三十一节，你发现也是这样的结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并不是很孤独的一章圣经。圣经神为着让我们能对诗篇一百十九篇有印象，所以他把同类的结构指明给我们看。那么同类的结构除了诗篇一百十九篇以外，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耶利米哀歌。这个耶利米哀歌呢，你如果读它第一章刚好是二十二节， 第二章也刚好是二十二节，第四章二十二节，第五章也是二节，二十二节。等到你读第三章的时候，你发现是六十六节。那么如果你读耶利米埃歌第一章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第一节呢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第二节呢用第二个字母，第三节呢用第三个字母，一直等到你用完二十二个字母，那这就是刚好是耶利米埃歌第一章。第二章也是如此，第四章是如此，那第五章呢，圣灵就跳到这个规则之外去，仍旧是二十二节，仍旧是诗的题材，但是并不是每一节都是用这个一个字母来开始，但是呢是在整个一个完整的结构里面。到了第三章，我们知道总共有六十六节，那么六十六节的结构呢，有一点像诗篇一百十九篇，意思就是说，第一节跟第二节跟第三节，每一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 A 开始的，然后四节、五节、六节用希伯来文的 B 开始的，那一直你用完了希伯来文二十二个字母，就刚好是六十六节。所以现在我们发现很有趣的，就是像诗篇一百十九篇的结构，在耶利米埃歌也有同样的结构，但是呢，你如果再仔细读的话，你发现呢，箴言第三十一章，特别那里讲到那个贤德的妇女，那么讲到那里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来形容这个像珍珠一般的妇女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用的题材呢，也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第十节开始，那么用希伯来文的 A， 然后十一节用希伯来文的 B， 一直呢用完整，用完那个剩下的那一些圣经节，所以这样的话刚刚好也是二十二节的圣经，而每一节圣经呢都是用希伯来文的字母 ABCD 按照次序这样一节一节的这样下来。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全本圣经里面，如果你要找到这一类的结构的话，只有这三个地方。但让我们记得，诗篇一百十九篇是二十二乘八，但是你把耶利米哀歌和这个箴言的第三十一章加起来的话，是八乘二十二。你发现说这个二十二乘八是一百七十六节，你发现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说那两个地方，八乘二十二也是一百七十六节，完全一样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我要解释诗篇一百十九篇的话，你需要用耶利米哀歌和箴言第三十一章来解释它。反过来说，如果你要想明白耶利米哀歌或者是那个箴言三十一章的末了二十二节，我们需要用诗篇一百十九篇来解释它。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到底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为是在一个什么样背景底下，或者说在一个什么样衬托底下，神把诗篇一百十九篇给我们呢？那那个答案呢，就是耶利米哀歌和箴言末了的三十一二十二节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为什么我们要从诗篇一百十九篇找出一条路来，就是基督徒不只读圣经，而且基督徒能够基督徒能够进到神活泼话语的丰富，不只是一点点神活泼的话，乃是能够遇见神生命的道，能够叫我们得着喂养，能够叫我们得着能力。那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巴望都渴慕的。那么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 那个指引和指南就是在119篇上，因为他一面让我们知道神话语的性质，然后告诉我们读圣经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再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的来读圣经。所以凡是关乎神话语的一切的话，感谢主，通通在诗篇119篇里面。那非常可惜，今天许多人要读圣经，希望好好的读圣经，但是呢一直是在圣经之外去找路，在圣经之外去找指南，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我愿意再提醒诸位，诗篇119篇应该能够回答我们多方面的问题，但是圣灵在这里给我们打一个预防针，圣灵在这里替我们先有做一些预备的工作，就是借助刚才的这个结构，让我们知道说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衬托底下我们来读神的话，为什么我们要神的话在我们身上越过越丰富，是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伟人，或者说叫我们将来侍奉神的时候，侍奉神儿女，帮着服侍神儿女的时候，叫我们更有用，叫我们更能把生命分给别人，叫我们更能够叫人从神的话语里面遇见主，那这个都是对的。但是我们要问说，到底神的话在神的心坎里面，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到底它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这就是我们上一次很快的提醒弟兄姊妹，那个背景是什么呢？那个背景就是耶利米哀歌。因为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乃是告诉我们说，曾经有一度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结果整个耶路撒冷城变成荒凉的城。那么圣经里面每次讲的耶路撒冷都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的，但是没有想到曾几何时，神好像把整个的这一棵树啊连根拔起，把这些以色列人从他们自己的故乡把他们送到遥远的巴比伦。所以他们有人作诗说，当我们追想西安的时候我们就苦了，我们只好把琴挂在柳枝头，因为有人要我们唱西安的歌，但是我们怎么能唱那个歌呢？因为他们这些人已经不在他们的故乡和故土，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回忆里面，他们都知道神曾经和他们同在过，神曾经把他们的荣耀充满在他们中间，而且耶路撒冷城实在是代表神的见证。因为你要知道，今天在文人笔下，在诗人笔下，很少有一座城像耶路撒冷城一样。你去看任何一座城，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城好像和那个写诗的人是心连心的，没有，只有耶路撒冷。因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乃是代表神荣耀的见证。但是曾几何时，那一个见证好像被拆毁了，那个见证似乎没落了，似乎荒凉了。那么结果我们知道，大概就在这个巴比伦在那焚烧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耶利米就躲在那个哥哥他的山下的一个石穴里面，当他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城在那里焚烧的时候，他觉得有一股火从天上进到他的骨头里面，也在他里面烧，结果他就眼泪汪汪，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他哭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耶利米是一个哭泣的先知，他留给我们一首诗，严格说来是好几首诗，五首诗。而这五首诗是用什么题材写的呢？是用刚才我们所说字幕的题材。因为根据犹太人，他们讲到一个东西彻底的时候，
他们特别讲到遵行这个神的律法，特别讲到遵行摩西五经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成语，就是说我们要从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一直要遵守到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字母。所以写诗的人就用这样的一个笔法来给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那个痛苦有何等的痛苦。这是耶利米，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比这耶利米更大，他是真耶利米。有一次他真的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哭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一位真耶利米原来就是我们的主。那么弟兄姊妹，从今天我们的情形来说，为什么神要把他话语丰丰富富的赏给他的教会呢？我们知道是在这样的一个衬托底下，用一个很明显的话来说，诗篇119篇是在耶利米的哭声的衬托底下给我们的。谁能够听见耶利米的哭声？谁能够体贴我们主的心肠？你我要知道，谁就能够从主那里领受恩典，能够进到诗篇119篇的丰富去。因为诗篇119篇特别是为着神见证的重振，是为着叫人能在地上能看见基督的荣美。我们这许多在这块宝岛上生长的人，我们非常的着急。我们看看统计，还不到3%的人是基督徒。我们看见在今天在这个岛上有许许多多人根本就没有相信主。我们传福音不错，我们追求技术的突破，我们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研究这个办法研究那个办法，叫我们的福音能够送出去。因为我们的意思就是巴不得叫人能看见基督的荣美，能够听见福音的声音，这样他们就能，这就有许多人就能够悔改归向主。但是当我们在这里追求技术突破的时候，那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突破是我们应该要追求的，那就是属灵的突破。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必须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如果我们能够听见耶利米的哭声，那么当我们看见神儿女今天一般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用什么东西来重振神家里的见证，我们如何能够让神的儿女们更彼此相爱，更能够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需要一般人，就像以斯拉一样。我们知道是以斯拉把诗篇119篇给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是他把这个旧约圣经放在一起，而且也特别的，我们知道特别是像诗篇119篇这样的圣经。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懂得神的心肠的话，我们要晓得为什么以斯拉照着圣灵的感动把这样的一卷书给我们呢？因为以斯拉就是在贝罗里面其中的一个，他知道说如果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那么一定有一些人要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不是为自己生活，他们乃是为着迎接弥赛亚而生活。所以整个耶路撒冷要重建，这个四周围的农村要复兴，包括那个微小的伯利恒在里面。因为伯利恒虽然在诸城中是最小的，但是必须要有人回去耕种耕耘，那么有一天弥赛亚能够降生在伯利恒。那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这样，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快回来了，弥赛亚如何第一次来过，我们知道他第二次也要如何的回来。 那么今天我们这些被分散的，我们这些四散的神的儿女，我们如何来重振神的见证？我们如何来迎接主的第二次再来呢？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应该从以斯拉的手里，因为以斯拉也是被掳的，他是被掳的其中的一个，我们能够从他的手里面接过诗篇一百十九篇来。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这样的眼光来读诗篇一百十九篇，我们就知道原来神乃是借助他的话能够做他重振见证的工作。所以我们叫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就一面美化圣殿，另一面他就恢复神丰富的话。虽然倾盆大雨，但是他们愿意站在那个倾盆大雨底下，他们愿意一同在那里读神的话。所以我们相信今天如果主在宝岛这里要兴起他自己的见证，那个见证就像当初古教会一样，那个见证就是能够福音送出去的，有许多人能够归向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能看见基督的荣美，无论是个人的或者是团体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让神如何来做他的工作呢？是借助他自己的话。所以如何神在以斯拉身上做，神今天也要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那就是那里所给我们看见，就是箴言第三十一章那里，我们如果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知道那里告诉我们，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箴言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才德的妇人，实在说来，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他自己。因为心腹到时候要装饰整齐，一面是长大也成熟，然后呢能和我们的主，就是年轻的新郎，能够相配。所以等到心腹装饰整齐了，那就是我们的主能得着他荣耀的教会，也就是这里才德的妇人所代表的。所以才德的妇人，如果我们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就是指着荣耀的教会来说的。那么如果我们读到我们如果读到以弗所那里讲到那个荣耀的教，讲到荣耀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他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那这里的道就是神的话，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神把诗篇一百十九篇给我们，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教会怎么样能成为荣耀的教会，那么需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一直在问说，我们的主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如果心腹装饰整齐，当然他就回来了。但是心腹怎样装饰整齐，怎样能够成为荣耀的教会，怎样成为才德的妇人呢？那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样的话呢，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的的确确是在主回来以前，今天圣灵要做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是在这样的一个衬托底下，我们晓得为什么我们要发奋读圣经，并不是因为我们要做圣经学者，我们乃是愿意在耶利米哀歌的耶利米的哭声底下，或者说在这个箴言三十一章那幅图画的情形底下，